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美国之音》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我们今天呢要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北京边镇压边妥协，美国情报评估习近平大捷未过。第二个话题是呢，中国留学者呼吁救经济，经济受伤有多严重。美国国务院呢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12月3号在出席活动时呢称，白纸风暴已经产生效果，目前乌鲁木齐、北京、广州等地呢陆续放宽限制。与此同时呢，中共政法委28号会议之后呢，会议发出坚决打击白纸风暴的信息之后呢，中国传出不少警方利用手机信号呢追捕示威者的信息。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弗利尔·海恩斯3号在加州的一个论坛上引如注目地说啊，抗议活动呢不会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威胁，但抗议活动未来如何发展对习近平的地位很重要。作为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海恩斯说白纸风暴可能会影响习近平的个人地位的理由是什么？海恩斯专门谈到习近平不愿从西方获得更好的疫苗，而是依靠中国的疫苗，这是否是指中国的疫情呢仍然可能酝酿巨大的政治危机？在国内抗议运动趋缓，白纸风暴转移到海外的情况之下呢，可以说习近平是否度过了当下的这个大劫？那么以上问题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一位是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博士你好。
观众朋友好，史教授好。
另外一位呢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史鹤林博士你好。
小兵你好。
两位嘉宾啊都是我们观众熟悉的，那么我们直接进入讨论的话题。那么首先啊，我要请问我们的夏明教授啊，有一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专家叫范畴啊，他是台湾的啊亚太震惊风险预测家啊，他说呢六四是对共产党的权威的挑战啊，那么这个白纸革命呢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的权力的抗争啊，那么最终是否会演变成对党的存亡的威胁呢尚不可知。那么你怎么看啊这个白纸革命呢啊，他认为就是一个针对习近平的一个抗争啊。夏明教授
是范畴当然是我就是久闻大名的也很尊重的人物，但是他的观点呢我不赞同。那么其中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看到习近平在20大他打造的把他作为一个核心，作为一个突破任期可以为所欲为的那个中共的所谓的最高的领袖了，人民的领袖了，那等等。那么其实他已经呢把他个人呢就是凌驾于党之上，也成为党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就是化身一个代表。所以任何对习近平的这种那个不满呢，其实也就是针对对中国共产党目前治理的那个问题的挑战。同时呢我们如果看到在上海当游行的示威的这些民众呢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那么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明晰的，就在上海这个地方，在习近平呢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那么直接针对整个习近平的那个权力，也针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统治。那么在四川呢，那在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都说反对终身制，反对终身皇帝等等，那么这些口号也都喊出来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尤其是中国的在城市里边成长起来的我们看到的这些那个中产阶级这么一个人群呢，其实已经看到他们过去3年的在疫情中遭受的各种那个磨难，那各种就是损失了其实是跟习近平的那个错误的领导和他的那个 牵制呢是直接相连的，同时呢也跟共产党的一些体制和政策呢也是直接相连的，所以我认为这次反抗不管它还会往哪个方向深化，不管它在短期内会不会取得直接的效果，但是我觉得那么已经表示了中国的那个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在网络那个就是上成长的年轻人，那么在中国就是进入那个经济那个奇迹这个期间成长的年轻人呢，我觉得他们已经看透了就是中国目前的危机了，跟中国的那个领导这种个人的这种那个就是集权，还有跟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好，这个共产党和习近平啊都成为这批啊年轻人反抗的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前政府啊，就是川普时期呢，他的国务卿啊蓬佩奥和余茂春先生呢对这个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了一个区分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美国的这个统领啊，这个16个组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呢，他这个讲话呢，他把这个运动啊的影响呢啊分成两部分，那么一部分是对共产党的影响，一部分是对习近平的影响。那么对共产党的影响呢，他说现在好像还没有出来，但是呢随着运动的发展呢，会对习近平的个人的地位产生影响，所以说他把共产党和习近平啊这一次做了一个区分。所以我想问问史鹤宁教授，你怎么看啊他的这样一个划分？
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的话，就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个运动主要集中在就民众的那个生存的层面啊，主要是民众对过度的执法的一种厌恶和反抗的那种精神。所以从西方的政客或者是学者的角度观察，他们好像反中国民众反对的主要就是这个清零政策。那么清零政策是谁主导的呢？那么在过去的两年多的时间内呢，大家都知道习近平一直是自认为整个清零政策和是他亲自组织亲自领导的啊，所以呢这必然就是把矛头的话就指向了习近平啊，所以从西方观察角度来讲，好像他们只是对习近平对那个清零政策有表示的不满啊，还没有对那个整个共产党的执政体系或者我们称为政治体系的话啊表达出不满的意思。我基本上同意刚刚夏明教授的观点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现在的民众的话，已经生活在高压的状况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从六四以后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大规模的那个民众抗议的那个活动。所以呢，大家基本上就习惯于在高压之下的话，畏畏缩缩的生活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现在因为他们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受到挑战，所以他们从内心就发出了那个反抗那个声音啊。但是随着这个运动朝前推行的话，他们必然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过度的执法？仅仅是几个执法者的问题吗？仅仅是这个政策本身的问题吗？还是整个体制的问题？所以随着运动朝前推行的，我相信这个运动必然会朝向一个照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方向那个前进啊。那么他的韩斯的那个观点，我共产党和习近平做了一个区分，实际上也是一种呼吁吧啊，就希望随着运动的推行的话，习近平不要采取比较极端的一些措施啊，因为全世界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运动是针对习近平的。那么，如果习近平采取极端措施的话，那么习近平个人必然会在这个运动当中的话，会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相信这是一种代表国际社会一种呼吁啊，就希望习近平的话，比采取比较温和的一种措施，来建立和民众之间的一种互动啊，使得整个整个发展的朝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而不是朝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个方向来发展。小平，
好，谢谢。那么下个问题，我想请问夏明教授，这个海恩斯呢，他并没有讲啊，这个运动呢啊，如果继续发展啊，怎么样对习近平或者为什么对习近平的个人地位啊构成某种挑战？那么你能不能够解读一下啊？他作为情报首长，他讲这个话啊，他不应该没有任何根据，对吧？
我们看到了，其实目前的拜登政府呢，在对华政策上呢，有一个深度的一个分歧。那么当总统那个拜登呢，提出了21世纪呢是专制跟民主的一个最后的决战，但是你会发现呢，拜登周边的许多的顾问呢，那么他们呢对那个目前对中共的这个就是政治体制的认识呢，到底多大的程度上应该从体制上呢，你对中共施压，那么他们是有就是更妥协的一些看法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美国那个政府里边的绝大多数的这些有关中国政策的这些决策者了，那么他们认为不应该把中共的这个体制或者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了，作为一个他们呢今天要去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那么所以的话呢，他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是放低了他的这个要求，也就是说给予就是中共的这个就是专制体制了，那么有喘息的机会。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认识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的那个整个对华政策呢，我就经常呢在两个极端呢，那么进行摇摆。那么有时呢过度的天真，以为呢那个共产党呢，马上呢就会垮台，或者那个共产党呢，那么即使把共产党跟那个中国人民分开了，那么所有的共产党都是邪恶的。那么这些呢也是非常天真的看法。但是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呢，那么有些人呢有另外一种天真的看法，以为中国共产党呢，中国的这个国家政府这个体制呢，就是大而不倒 ，too big to fail。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认为中共的体制大而不倒的话呢，那么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大的帝国早已经灰飞烟灭。那么就在我们的记忆中，那我们也看到许多政权呢都崩溃。那么现在呢，有许多国家呢也都在破产。其实中国的这个政权呢，经历过就40年的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成长，那么财富的积累，那么今天呢，他们自己的这个觉醒和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种封城呢带来老百姓的那个基本的人权，同时呢像业主的基本的产权的那个随意的这种那个破坏了，那我相信中国的老百姓他目前的这个呼吁了，恐怕也可能是我们在西方或者是美国的有关中国的情报官员呢没有看到的一面。
也没有看到的一面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给人感觉是北京呢一边妥协啊。为什么说一边妥协呢？就是说疫情政策它做了一些调整啊，北京、上海、广州大城市呢都有一些啊放松的一个迹象，甚至路透社还报道到明天吧，12月7号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动作在后面啊。但是呢，人民日报呢同时呢他又在讲啊动态清零他也不放弃啊，这一个矛盾现象，这是这个妥协一方面啊。另外一面镇压，就是说呢当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上海啊，那个你看举这个黄花的呀，那小伙子给抓了。那么现在美联社和西方的媒体注意到呢在经历了最初的游移之后呢，中共迅速启动了他的强大的镇压机器政法委呢也开会要对敌对势力的渗透进行打击，所以说一边在妥协一边在镇压。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我想请这个史教授你来给我们解读一下北京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手法。
我觉得是两个阶段可以分成，因为刚刚那个民众开始上街的时候，实际上决策政府的决策部门并不知道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儿，所以这段时间呢是一段空窗期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我相信就是说，现在政府的通常的处理方法的话，就逐渐开始形成了，这就是一手软一手硬的这种处理方法。我实际上对整个那个进程的话，并不是很乐观因为大家知道，从历史来看的话。实际上中共产党政府的话实际上是不允许任何这个民众的任何的抗议集体抗议的活动的我还清楚记得在六四的时候的话我当时非常年轻当时对那个运动的走向的话是非常乐观，但是当时我的老师大家都知道杨小凯教授的话就对此表达了非常非常不乐观的，而共产党根本不允许这样的这种民众的抗议会继续下去，他们肯定会镇压的。当时我还不以为然，然后跟杨教授吵了半天，但最后的结果的话证明他的那个预见是对的。那么中国整个现在的政治体制没有变，那么我相信这种局面的话也会进行下去。什么叫一手软一手硬的呢？就是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话会接收民众的一定的 一定的那个诉求啊，但是呢，这些民众的他绝对不会承认这是因为民众的诉求所造成的结果，他们必然用一手硬的这种方法的话，把民众的任何的集体抗议活动或镇压下去，然后会说这个我现在所做的事的话，实际上是党的正确的领导啊。我们观察一下六四以后的这情况的话，就非常清楚。六四以后，我们也知道中国的经济也开始走上了那个开放的道路。但这恰恰是当时六四的时候，学生所要求的啊，但是所有的功劳的话，实际上是都归给了党的领导啊，所以我想这一次的结果的话，也会同样的情况，所以我特别特别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说，这次的这个白纸革命的话，会以同样的方式的话结束啊，这样的话对人民的生命的财产，对他们的那个生存的话，并没有什么好处。
史教授有一些担心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地方啊，例如说这个张家敦先生啊，在海外他是对共产党的这个预言啊是著名的啊，他这次看到之后，他有个推特，他说一个铁腕政权啊，最危险的时候呢，就是当他屈服于公众诉求的时候，从此呢，长期被压迫的人们将认识到他们的领袖的软弱啊，并且感觉施压可以啊。造成更多的改变，所以他认为呢，这可能是习近平和中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我想听听那个夏明教授谈谈您对这个观点的看法。
针对刚才史教授讲到的"一手软，一手硬"呢，你也提到了，确实，中共呢对那个所有的这些反叛运动啊，那么反抗了、抗议了民众的诉求了等等呢，那么也都是会采取内紧那个外松的这么一种政策。它给表面上呢呈现是一种呢我们都在解决问题，但是内部呢还有选择性的这个去打击了，这种选择性的打击对领袖性的人物，那么对活跃分子呢，那么会采取那个强硬的手段呢，对他们呢进行晋升或者那个就是消失，或者就是监禁，等等。那么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发生的这个白纸革命呢，那么跟就是1989年相比了，我觉得有几点呢重大的不同。那么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今天的人民跟1989年的人民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因为1989年的人民，我们看到当时是一种学生运动了，那么确实还是有非常天真的，而且非常混乱的一些想法。那么首先我在上海，那我认为我们在上海那个进行的89年的这个学生运动，跟北京和其他的省市就有巨大的差别。那么所以就带来了各自那个发展的就不同的这个结局。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当时的就是整个公开的89年的这个学潮啊、学生运动啊，那么它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那么确实是比较容易处置，如果它用暴力去镇压的话。可是今天呢，那么它是一种更范围的、更逆向型的、更没有直接对抗的这么一种抗议。而这种抗议呢，大家举着一张白纸，也就是所有的老百姓的形成一种共识，就大家都心领神会了。也就是说，不管你不说什么，我们都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么，同时你这种白纸也表达了我内心的世界的想法。那么，我觉得这种舆论的共识啊，那么不是1989年呢我们看到的。那么最后呢，那我觉得，像那个张家敦他就讲到，如果一个政权呢，它显示出它弱点，那么现在呢这个政权就有很多的弱点。刚才史教授讲到，这些危机突然爆发的时候，它有空窗期。那么其实今天中国政府面对的空窗期呢，其实是非常的长。也就是我们看到20大那个中国的整个国务院的现任的总理，那么副总理，那么这些常务副总理了，那么还有重要的部门的部长了，那么全都就是那个没有进入到那个政治局，或者没有进入到那个就是中央委员会甚至。那么所以呢，就是从今天到明年的那个全国人大的召开了，其实中国政府治理的非常大的空窗期。而当今天中国政府面临的政治的危机、社会的这些危机，那么经济上的各种的就是危机，还有全球的外交上的各种挑战呢，而这种空窗期了，那么我觉得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当然，那么他们呢是会有就是那个一方面他们会成为牺牲品呢，那么这种政府的无能或者是那个错判呢，给他们带来伤害，那么同时呢，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这个时候施压了，那么它效果了，那么我觉得会那个非常的好，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了，那么变成一个复杂体。那么这个复杂体呢，那么它会产生这种就是热力学的这种熵的这个效力，那么会产生蝴蝶效应。那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整个社会，尤其是两大阶级的成熟，那么一个就是企业家，也就是我们说的资本家，那么他的这个财力 可以跟习近平抗衡了，也就是习近平担心的，所谓的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金融那个政变。那么同时，那城市中产阶级了，那么他们出现的这种就是布尔乔亚化，那么他们对自己的用共产党的那个传统语言体系来说，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这种渴望和捍卫了。那么我觉得恐怕是今天呢，中国共产党要用它传统的方式，没有办法在那个自己的政策和体制上进行适当的那个变更了。我觉得恐怕那个是不会轻易就可以扬汤止沸的。
这个史鹤林教授呢提到了他的老师杨秀凯先生，也是我尊敬的一位前辈啊，就是讲共产党的本性啊，对这个运动的镇压。但是我们夏教授呢讲到89年那个运动和当下这个运动的之间的差异，那么这个差异呢，他提到了空窗期啊。我记得这个四榜民夫先生也提到这个空窗期的这个理论啊，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讲这个人都换了，但是呢。到明年3月的时候呢，习近平这个部队呢才会正式的上位。那么这个期间呢，算政治上的一个空窗期。另外是年底也是算一个空窗期的一个阶段。那么，我想请史鹤林教授再回答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德国之声呢发表了一位评论文章啊，叫林飞先生写的。他说这个运动呢让人们感觉到维稳体制崩溃了。因为这几十年来，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庞大的维稳体制。那么，这个维稳体制崩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带来一什么呢？就中国人民不害怕了，是吧？所以说，这可能会不会出现跟你的老师杨小凯先生当年预期的那个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呢？
当然，从本人来讲，我特别希望是不一样的结果啊，我也。是吧？就夏明教授刚刚说那结果的话，是能成为这一次整个运动的那个前进的方向啊。但我还是表示比较悲观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因为整个共产党政治体制没有变啊，而且现在这个习近平呢会掌握着几乎是绝对的一些权力，所以在这样基本框架没有变的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如果认为现在维稳体制是崩溃了，我觉得有一点点判断上的，我不同意这种判断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我们现在观察到一些，主要就是因为空窗期的时候，因为底下人还真不知道上面到底应该是怎么做啊。但是，我相信随着这个时间的推迟的话，他的原来的这些做法的话，必然会一一到位。那么，所谓的一一到位的话，就是一手硬，一手软的。那么，刚刚夏明教授提到的，比方说，就是说对民众的一些呼求的话，他会至少会做一些啊。但是呢，对其中的一些领袖人物啊，对其中的一些他认为就是说对他的整个那个体制会造成一些挑战性的这些人物的话，又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采取比较严厉的一些镇压措施啊。说到底，我是特别希望不一样的结果，但是说实在的，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话，我看不到这个不一样的结果。
好，那么这个海恩斯在这个论坛上呢，他还有一句话是让西方媒体特别关注啊，中国的网友也比较关注。他说呢，习近平拒绝西方疫苗啊，而愿意选择对这个奥密克戎的这个变种啊，他。没有多大效果的中国的这个疫苗，那么很多中国的网友就说海恩斯在帮助美国推销西方的疫苗，是吧？那么我认为是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那么这个白纸风暴的抗议呢，是因为中国的防疫政策导致的。那么习近平在接受这个外国这个欧盟的这个一位重要的客人的时候呢，他谈过就是这个反抗跟。抗疫政策有关系。那么海恩斯的这个讲话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等于是疫苗或者疫情政策引发的这个政治风暴呢，也就是临时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风暴，因为中国的疫苗解决不了中国的这个病毒的扩散啊和防治的问题。所以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意见。
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提一下嘛。就是这次整个中国的年轻人的抗议运动了，让我印象最深的就在于，那么他们呢不仅是在捍卫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权利了， 那么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其实表达出的这种同理心呢，这种同情心呢，也就是说对乌鲁木齐，那么对那个新疆的，就是维吾尔的许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受到的这个磨难呢，那么表达的一个激烈的一个反应。那么这点呢，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倾听这些年轻人的那个讲述的过程中，他们把这些包括徐州铁链女，那么还有其他的那个四川，甚至回溯到四川的08地震，那么受到伤害的这些孩童呢，全都联系在一起在思考。那所以我觉得这种同情心和同理心对那个公共那个就是产品对公益的这种关注了，那我觉得恐怕呢是89年的那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学生呢，那么许多呢，我觉得恐怕没有达到这种强烈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因为当时毕竟整个的这个运动呢，还是要把自己呢跟工人跟农民呢要分开来，那么包括这个形成自己的这种那个就是卫队了，那么要把就是这些不是学生的来对毛泽东像了，那么进行那个就是泼墨的，要把它给扭送公安机关了等等。那么另外的话，我们就看到防疫的目前中国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其实3年前，那么我也就是谈到这个问题，在于一个小小疫苗，一个小小病毒，其实在考验两大体制，也就是中国跟美国呢，其实是一种制度的对决。那么如果说美国在推销它的这个就是疫苗呢，其实也没有就是任何的道理，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在疫苗的那个爆发初期了，对不起，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了，那么特朗普总统这一点呢，我跟特朗普总统呢是以非常高的一个就是评价，那么他马上第一时间就让美国呢，那么投资了在近10家的这个医疗公司了，就是各自就是兄弟爬山了，那么各自努力看谁能够开发出疫苗。最后的话呢，我们看到有5-6家公司呢全都成功的开发出疫苗，但是在这5-6家的公司的竞争过程中，比如说像那个我们看到强生公司，它的疫苗的有效率只有80%多，这个现在退出了市场。我们看到默克，那么它的那个疫苗呢开发了非常那个艰难，它后来也退出了这个疫苗，那么那个专注就是这个抗菌的那个就是药物的生产。那么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个叫应该是 Novara， 那么就 Novarus， 那么它呢那个也是开发出疫苗，后来也退出了。像阿斯利康在美国也开发出，也开始进行批量的生产，后来呢因为生产有些问题，美国就把它给放弃掉了。所以美国现在基本上就是用2种疫苗，一种是 Biotech 的，一种就是那个 Pfizer 的。那么所以就是说如果看美国它在那个推动疫苗呢，是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评估体系，所以美国并没有说要去帮助某一家公司，而是在自然的这个科技的竞争中，那么赢者了，那么就胜出了。那么同样的，中国今天它的一个以蛋白为基础的这么一种疫苗的开发，跟西方国家目前广泛使用的一个突破的这么一个基因那个为技术的这么一个疫苗呢，其实是完全是不同的一个现代跟传统的一个差异。那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还认为那么自己呢那个关着门呢，那么要把疫苗搞出来了，我觉得其实就像中国政府了，中国政府干所谓的大事有举国体制，那么大而就是那个空的东西呢，他会干得很好。但是中国政府呢要干小事，比如说像那个就是疫苗这些事情呢，还有像就是芯片这些事情呢，而目前美国的芯片的这个就是纳米的这个就是那个尺寸呢，已经只有就是那个就是病毒这么大小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伤害中共体制或者中共最能那个表现出他的失败的地方呢，就是他这些小事呢他干不了。
好了，我们两位嘉宾啊，对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进行了各自立场的解读啊。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啊怎么看啊。那么有一位叫陈教练的啊，在推特上呢，他这么说啊，他说这个事件呢对习近平个人有很大威胁，对中共统治虽暂时不会有大的威胁，但统治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缝啊。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崩溃，就像矿石工人啊劈开矿石一样，先把钉子一个个沿直线打入巨石，接着再一个一个的追打，直到巨石轰然崩溃啊！8964是一颗钉，白纸运动是一颗钉。那么史鹤林教授你怎么看？
我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啊。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太过于乐观一点啊，因为毕竟就是说现在整个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放在那儿，所以你这一颗钉打下去的话，很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所以在这样的基于这样的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是寻求跟政府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而不是把这一次的白纸运动的话往深处更推进一步啊，不要做一些太绝对的事儿啊，因为说实在的，这个胜算不大。
那么下面教授啊，有一位叫兜兜的这个网友啊，就推特网友，他说身边啊反感习近平的人啊多了去了啊，觉得中国梦啊梦成了醒，梦醒时分的呢也多起来了，不过敢于公开说的人呢几乎没有啊，社会主义铁拳太厉害了啊，你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问题呢？
是，有时候呢，我们呢，那个会把就是，中国未来的变化了，那个简单的想象为就是有一群人，那么出来反抗，那么就把这个政权呢，出现一种就是颠覆性的一个推翻，那么未来的政权的演变显然不会那个以这种模式进行，那么它的一个就是，整个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体系了，那么它出现了复杂化，那么它在那个不同的层面。和在人们的思想层面，还不同的人群中呢，那么发生各种演变呢，那么我觉得是会，是中国未来那个政体呢演变的一个基本模式。那么也就是说，并不一定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整个体系的突然的那个被推翻，但是呢，中国共产党它面对的内部的这个分裂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国务院系统的，完全的被清洗，尽管这些那个首长呢，那么也都是那个年龄了，并没有到。那么习近平呢是任意的，就是把70多岁的人可以拉入政治局或者拉入就是他的班子，可以把67岁的人呢可以把他给那个就是排除掉等等呢。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内部精英的这个分歧了，那么其实呢给中国呢那个制造出了许多的新的变数。另外呢，这次危机呢不仅仅是疫情的问题了，那么是牵扯到中国过去40多年来，那么尤其是中国社会的民众的各种的那个意识和思想。和他的那个最基本的对权力的这个意识的这个变化了，那么这点呢是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人呢能够忽略的。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就是在中国今天呢，那么其实出现了一个强烈的一个阶级的各种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板块的这个移动。那么当中国的经济，那么随着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民营企业家，那么或者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恐慌或者他们的外逃、他们的撤资，那么这样给中国呢带来的各种大的这个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每一根稻草了。恐怕呢都会那个制造出一种熵的现象，这个熵的现象让一个体制崩溃，最后你找不到谁是一个推翻他的一个领导人或者革命运动。
好，这位叫 Dayton 啊 John 的这个网友呢，来自油管啊，他是有一个问题啊，请教一下嘉宾啊，既然中美是老大与老二之间的争斗，那么对于中方不利的。对于美方肯定是有利的，那么动态清零这个政策呢，看起来对中国产业外迁、民众生活、经济发展呢，都有巨大的副作用啊，削弱了中国，帮助了美国，所以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考虑，应该支持中国继续封控啊，继续动态清零啊。为什么美国现在反而通过各种途径力促中国放弃动态清零？这不是在救中国，给自己树立强大的敌人吗？史教授，你怎么看这个观众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观众的问题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这个观点，我们认为就是说，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意思就是说，我或者用另外一个词叫零和游戏，就是不利于中国的话，肯定是有利于美国；不利于美国的话，肯定是有利于中国啊。那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话，并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运行的啊。特别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它实际上它是要关心那个人民的生活啊，关心人们的自由，关心人们的民主啊，这是他的最高的那个利益啊。所以从那个清零政策开始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公权力对私权力都进行了无情的践踏，这是从美国人民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不可允许的。大家知道，美国建国之初的话，最重要一点的话是怎么限制那个公权力啊。所以在这基础上的话，整个建立一套三权分立的制度啊，诸如此类的事，实际上都是为了那个限制那个公权力。所以当他们看到在中国，在这个清零政策之下的话，公权力无情的来践踏这个私权， 人们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愤怒，然后这种愤怒的话，必然就反映在国会，反映到国会的话，就反映在美国的政策上面。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我们不能以一个零和游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方式的话来看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中美之间是竞争的关系，是博弈的关系。但是从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它更看重的实际上是人的自由、人的民主和人的幸福。
好，谢谢我们两位教授啊，对我们的油管啊观众、推特观众问题的详细和耐心的解答。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此打住。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夏明教授和史鹤林啊教授对我们节目的参与。那么在这个节目中呢，我们嘉宾啊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的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国留学者呼喊救经济，经济受伤有多严重？
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在中国呢略微松绑那个疫情的防控之际呢，微信公众号"折平宏观"3号发表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六位经济学家呢罕见联名提出将放开经济活动呢放在优先位置等7项建议，这是中国实现严格清零政策以来学者罕见的一项集体行动。千名学者呢包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一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等6位专家提出将经济活动呢放在优先位置。那么，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放在何处？中国官方11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在11月继续萎缩，创今年4月以来的新低。本来就被看好的中国经济呢，因此显得更加的暗淡。那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能恢复吗？6位专家建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在北京对民营经济如实的整肃之后呢，民营经济是否还会相信北京习近平的号召？今天呢，我们请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位呢，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教授您好。那么第二位呢，是澳大利亚蒙特利尔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史博士你好。
小平你好，夏教授好。
这个联名呢，在有一些人看来呢，是切中了时弊啊，就是真的应该到了发声的时候了啊。另外有一些人的批评这六位教授呢，是马后炮啊，这个。马后炮，你看有，你看我在网易上看的一个观点，如果这个文章能提前一个月，哪怕提前一个星期写呢，都还是有点水平啊。现在呢，那就是马后炮了。所以我想听听啊，夏明教授你怎么看啊？恰逢其时和马后炮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评价呢？
是，我觉得呢，我们呢，作为无论是作为政治学，或者是经济学研究了。那么其实我们是研究动态的，我们是在那个预测未来的，我们是会警示当下了，那避免掉进那就是前面的坑。那么如果确实已经掉进坑了，那么你再去那个说这些东西呢，确实我认为是马后炮。 因为我认为比如说我在2013年，那么我在跟那个宋鲁珍的一次辩论中呢，那么我就提出中国可能会那个就是走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那么我在2020年呢，那么写出一个中国呢从发展型国家正好在堕入一种收入型国家。那么同时2018年呢，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正在营造着中国的金融风暴。那么其中就提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财政这个软约束了，它永远没有改变。那么这正好是就是史教授的他的那个学术生涯的这个起点呢，就是关于科尔内的这个分析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弊端的这个认识了。那么当今天呢，如果就是已经发生这些事情呢，确实我也就觉得没有必要太多的去说了。因为如果我作为一个医生的话了，那我只是会给我的病人警告，那么希望他注意，我能够避免的我一定避免，我能够解决的我一定解决。当你把一个死尸那么已经送到我的这个医疗诊所的时候，那我就会说你找错了人，因为你刚刚把他送到停尸房去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呢，今天呢其实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家呢，他们没有行使一个就是学人或者知识分子有苏格拉底式的这种勇气了。我觉得这是中国就是学者全儒化的一个悲哀。那么同时呢，他们现在呢在预测未来，作为预测未来的先知了，那我觉得确实显得是非常的那个不合时宜，而且也凸显了中国当下整个学术界了。那么其实不仅在那个放马后炮，其实太多的人呢就成为了中共政权的这么一个附庸了，成了马屁精。
好，那个这个建议呢，就是他们提了7条建议里面呢，核心的问题呢就是说啊，要把经济活动啊放在优先的位置，那么显然就是要让这个动态清零这个靠后。那么我注意到啊，《纽约时报》在解读当下中国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习近平啊他的这个困境的问题啊，什么困境呢？说习近平一直拒绝政府啊严格的清零措施方面呢做出让步啊，那如果他放开限制的话呢，感染率会急剧的上升。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死亡和医疗系统不堪重负的情况啊。那么我看到德国之声的有一个预估啊，就是说至少死150万到200万人的这样一个规模，确确实实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那么但《纽约时报》就是说呢，保持目前的政策呢将对已经放缓的经济呢造成进一步的损害。所以我想请史教授你来解读解读啊，习近平这个困境啊，这个专家们呢也是想帮习近平解开这个困境，那你怎么看这个困境呢？
这个困境实际上是也可以说存在，也可以说不存在啊。因为实际上世界 WHO 就是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实际上已经给这个困境的话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这个解决方法的话，按照一般的讲法就是成为越南模式。什么是越南模式呢？越南模式因为越南在早期的话也跟中国一严格的清零的措施。但是因为这个清零对整个越南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大家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那个制造业的话是搬到越南去，那么如果继续采取清零措施的话，必然对整个这个经济的运行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那个负面影响。所以越南实际上是采取两个措施，在放开之前的话两个措施，第一的话就引进西方的疫苗啊。顺便回答一下刚刚你提出的问题，就关于疫苗的问题啊。因为中国的疫苗生产的疫苗的话，确实没有像西方生产的 mRNA 疫苗这么有效啊，所以一旦放开以后的话，是会造成比较大规模的感染啊。但越南做法是第一引进的西方的疫苗，第二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对重症有了比较有效的这个药，所以呢，大量引进了就是治疗重症的那特效药，两者具备条件具备以后的话，然后就放开。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到越南去的话，你会发现越南跟美国跟澳大利亚没有什么差别，现在基本上是全部放开的。那么这实际上是解决你刚刚提到的两难困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应该做好准备。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过去的2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到底在做什么啊？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已经看到了整个那个应该是怎么解决的方法，但整个那个政府的这个措施的话并没有跟上去。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政府现在整个公共管理能力的那个低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么要解决这个两难境地，我个人的建议是应该是好好学习一下越南的方式，在正式放开之前的话，必须要解决刚刚我提到的两个问题啊。那 一个就是说怎么解决疫苗问题，第二能不能对重症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特效药。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以后的话，那么中国放开的话就不会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两难境地的问题了。
嗯，好，谢谢我们史教授给习近平开了这个两剂药方啊。那么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呢啊，大家都看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中国呢，有一位教授叫李道葵啊，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身份，人家说他是前中国银行的顾问啊。他最近呢，就是年底的时候，应该是接受了这个 CNBC 的一个采访啊。他说呢，这个啊，供应链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啊，即使消费因封锁而降低呢，工厂仍在运营啊。他说这个，如果要恢复这个生产的话呢，中国可能会基于中国的这个规模啊，很快可以形成5%到6%这样的一个 GDP 的增长率啊。那么，但是呢，我看到数字就是说，日本野村证券呢，它预计202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呢是4.3啊，到后来又调到4%。那么这六位专家预测是5%，所以说呢，中外专家预测是有分别的。但是那个李道葵还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样一个风控呢，造成的一个长期的影响，就是国际经济界不断思考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所以我就觉得啊，我想请夏明教授解读一下，这个风控对中国经济的当下和长期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
是，我认为是一种破坏性的。那么这里面也我讲三个要点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对中国政府来说，他如果要大量的进口疫苗的话呢，我们也知道中国政府，那么通过我们，因为我们两位都是复旦校友了，通过复旦那个校友创办的复星集团呢，其实已经进口了上亿剂的这个就是辉瑞的疫苗。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那么这上亿剂的辉瑞疫苗是给谁打的？那么当然肯定是中国的，就是一些特权阶层呢已经打上了就是美国的疫苗，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而我们知道，就是郭广昌的这么一个辉瑞那个就是那个复星集团呢，给辉瑞付的这个价格呢，基本上根据我读到的材料呢，大概是$30左右了，那么一剂。那么如果你设想，那么如果中国要从美国大量进口疫苗的话呢，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打两剂，那么后来还加强剂等等呢，那么如果要满足中国的至少要达到70%的这种免疫的话呢，那么我认为对中国的经济来说，当然也就是说这里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嘲讽，就是中国呢把这个就是疫情呢给扩大了，就使得美国在过去30年从中国得利了全被吐了出来。那么同样的这么也会形成一个这么一个效应，就是中国在过去的疫情的3年中呢，那个赚的钱呢恐怕在购买那个西方的疫苗呢，那么一次了又会那个全部吐出来。那所以我认为这对中国经济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么第二个呢，那么你刚才提到就是野村经济那个他们的这个一些评估，那么尤其野村呢他的首席经济学家呢那个顾朝明呢，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 balance sheet recession， 就这个账本的这么一个危机的一个带来的一个衰退。那么对中国来说不是说简单的供应链的这么一个问题没有受到损伤，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我们看到所谓的那个就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种那个企业了，那么许多在破产，尤其是占了中国房地那个国民经济总值的1/3的房地产呢，现在遭遇的就是雪上加霜的那个威胁。最近呢70多家中国的房地产公司全部集体退出西方三大的这个评估机构了。那你就会发现呢，尤其是最近的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在上海了，上海有一个公司叫旭辉，那个就是投资了。你看呢，已经赖账了，已经把就是4亿多美元的外债了，已经没法那个付逃债了。那么现在要进行那个资产重组，那么也就是说，意味着它的60亿左右的海外那个就是债务了，那么会出现那个危机。那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那么这是中国的那个50强的这么一个房地产公司了，那么80%以上那么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带来账面上的危机了。那么会把中国呢那个引发出就是那个顾朝明那个所说的。那么这种那个债务呢，最后会引发那个资产的这个紧缩，而资产的紧缩又会进一步暴露中国的这么企业的这个债务的这个不良资产呢，导致他们的无论是账面的资产的财富效应的消失， 那么还是就是他们的骨子的消失，那么最后让他们的融资了，这个就是越来越困难，在海外了融资了，现在基本上没有希望。那么这种现象呢，不仅发生在中国的企业这个身上，那么其实也在发生在中国地方的政府身上，那么也发生在中国的家庭身上，也就是中国那个老百姓的70%-80%的这个财富了，其实是集中在他的房地产上面，而这个房地产突然这个财富效应的消失了，会对中国人的许多的就是账面上的财富和他们的融资能力、借款能力和消费能力呢，都会带来一个致命的这个伤害。所以我认为呢，这不是简单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因为中国的企业或者就是说市场经济主体遭到这种那个伤害，那么许多企业已经破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当然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那么对它的在经济链条，中国政府要么用经济链条来威吓西方国家，尤其在我们看到早期的那个就是防护设备的控制上。那么另外的话呢，中国政府现在任意那个就是使它的这个决策了，已经在几个月前已经让苹果公司，那么富士康了说了，他们要把半壁河山搬到印度，今天的印度的钦奈。那么今天呢，最近呢，那么那个就是苹果公司呢，甚至就认为呢，郑州那个事件爆发以后，基本上认为就是好像我们要全部那个最后要对中国那个整个这么一个前景呢，那么都不要看好。那所以我认为在经济链条上的这么一个重大的挫败了，让我想起了那个就是一句话了，就是说你当你把就是经济给破坏掉了，那么也就是说当你把一个水族馆那么变成了一碗鱼汤以后了，变成一锅鱼汤以后了，那么这个时候无论你再怎么想去做，你再想要把鱼汤要变回水族馆呢，那么就恐怕是很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那么今天我觉得习近平呢，把中国的经济了变成了一锅鱼汤，他现在呢不管他再怎么打气了，要回到水族馆呢，那我觉得呢恐怕是非常困难。
嗯，那个夏明教授啊，这个说这个经济和拿了这个鱼塘和水族馆呢来比较啊，这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较。另外呢，他也在某位上回应了、补充了这个史教授的这个给习近平两个处方的这个观点啊。他说中国实际上进了很多外国的疫苗啊，这个疫苗呢是给一些人用了，但是老百姓没用到。那么如果要用更多的疫苗的话呢？中国有多少钱可以买这些疫苗？1剂30剂啊，1剂30美元。那么给中国人民来用的话啊，要花多少钱啊？那么这个六位经济学家呢，在这个建议里头还提到了，让民营经济要恢复信心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一到关键时候就想到民营经济了啊。那么这个民营经济，我们知道，你像宋大武这样的啊，民营经济的这个能手呢，现在正在监狱里头。像马云这么能干的人呢，现在在日本躺平了啊。所以我想问史教授啊，这个民营经济是不是还是像这个被共产党一召唤就会来给共产党解危机呢？
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说明一下关于疫苗的事儿啊。因为实际上是郭管仓的这个福音集团的话，是跟BioTech 的话签了一个合约，所以不是从美国进口疫苗，而是实际上是在中国生产疫苗，所以当时他付了多少亿的那个 license fee 啊，所以在中国生产疫苗，当时是整个那亚太地区的那个疫苗的话，实际上都是由他的公司来生产，当时的合同是这样的但是中国政府出于他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吧实际上一直没有批准，就是郭管仓他们生产的这疫苗叫复必泰来上市所以它的技术都在，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可行的但是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政治因素的话现在应该退后，更多来关心人民的那个生命的问题这我补充一下，回答你刚刚问题，就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话，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中国要恢复那个民营企业的话，实际上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一件事儿。那么实际上是两点，第一点我刚刚已经谈到了，就这一次这个抗疫的过程当中的话，就不断的出现那个公权对私权的那个侵害，而且这种印象的话，在过去的5年当中的话，是一点一点得到加强，所以我相信的话，这是一种寒蝉效应大家可以问问现在马云在哪里啊？现在可以问问这些比较成功的一些民营企业家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时候如果再要呼唤民营企业再回来的话，特别是刚刚提到的六位那个经济学家其中提到的7个建议当中的一点的话，就是要让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话重新回到那个舞台上。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呼吁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在这样 环境之下的话，你难以想象，就民营企业在能够相信现在政府会改变政策，重新欢迎民营企业。因为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大家都知道，通过那个什么叫混合所有制的那些改革的话，那些民营企业的财产逐渐的都变成那个公有了啊。这是一。第二的话，那么即使大家说哦，那么像新加坡这样，政府有一个比较强有的领导啊，能不能恢复中国的经济？我个人觉得也是很困难。因为刚刚我提到，就是这一次整个那个这个抗疫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表现出中国政府的整个管理能力的也缺失。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的话，今年四月份都管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跟那个新加坡政府的管理经济能力的话，那真是天壤之别啊。那么所以民营企业也回不来，那么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也跟不上趟啊。所以在这样背景之下的话，基本上同意夏教授的分析，就是中国的经济的话很难再回到从2001年加入 WTO 这样的黄金发展的年代啊。小平，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网友啊向我们的这个嘉宾的提问啊。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跟经济问题有关，我请史教授来回答啊。他说这个叫摩兰江啊，摩兰江的这么一个啊有关的网友，他说现在疫情防控以来经济开始崩溃啊，这个是不是有一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三年以来各种防控疫情的费用已经大幅度的使用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费用，现在拯救经济到底怎么个救法呢？啊，史教授，你能不能回应一下？
OK， 实际上要拯救中国经济的话，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实际上就是坚持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道路啊。像中国在过去的那个40年当中的话，在经济方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那么这个成就最主要原因的话，就坚持改革开放，然后坚持那个国退民进的这样的政策。如果没有这两条的话，那么中国经济是没得救啊。但如果坚持这两条的话，我相信中国的经济还能恢复它原有的那些活力。因为我原来一直是对中国经济的话表示长期的发展一直是比较乐观的啊。但是在这次疫情以及政府管理的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个管理能力的低下的话，是我对这个比较乐观的看法的话现在产生的疑问。
这个改革开放加国退民进啊，这两味药啊可以救经济。那么我们有一位推特的网友啊，他叫迷道夫啊，他有一种观点啊，靠疫苗拉动经济啊，借疫情控制人们最基础的生存自由和需求，有一点点经济常识都知道它会破坏一切经济活动啊，结果会比中国历史上大跃进大炼钢铁后果要严重的多，预期明年会是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期。夏教授你怎么回应？
是我认为呢，目前中国面对的就是未来的经济前景呢确实让人非常的担忧。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全球的通货膨胀啊，包括粮食价格的上涨啊，而中国呢从就是粮食食物本身来说，至少有10%呢是依靠那个就是进口的。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刚才史教授也讲，如果有改革开放了，或者就是国进民退了，可能会让它缓一下。那么我同意，但是中国今天的经济呢，面对着许多的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无论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好，那么还是中国进入到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个陷阱呢，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那么如果以习近平今天呢，他的国家呢，也就是说他的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发生激烈挑战的时候，他不是说要国进那个国退民进了，那么他是昨天在那个江泽民的这个追悼会上，他的悼词里边，他是绝对不会低下这么那个高贵的头，那么他绝对呢是要迎着困难上，那么一定要那个消灭一切的这个挑战。那么我觉得当习近平呢有这种权力的狂妄和自负，
好，夏教授，我们时间到了，我们要结束了，要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参与今天的节目啊，谢谢我们的夏明英博士，谢谢我们的史鹤林博士。那么在节目中呢，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呢中国的这个如何走出啊清零的泥潭，另外一个问题呢，中国对外关系呢显著改善还是会增加新的冲突，欢迎我们的观众啊到时收看。这是陈小平，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